好，格林多前书第四讲，今天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呢，叫上胆。这个词其实从圣经里面来的，对吧？多少人读过第四章？都读过。读的时候你读完了，记忆感觉是什么？有没有感觉像保罗有点胆小害怕那种感觉？因为这一章里面讨论的主题就是这个，别人说他胆子不够大。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做一点点回顾。格林多教会，我们给大家每次要重复这张幻灯片，因为这个对我们读懂格林多这个书信非常重要。非常好的教会，会众很富足，因为它处在希腊半岛的这个商业中心，兵家必争之地的地方，恩赐很多，从讲方言医病到讲道到使徒，各种职份的人都有，有很好的牧者，你像保罗是创会牧师，彼得曾经讲过道，亚波罗讲过道，你想有这样的牧师多好，对吧？这样的传道人多好。说这个教会呢很好，但是因为恩赐多，意见就多，问题就多，所以说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教会。那么保罗在格雷多教会里写过好多信，我们圣经里面只有两封，前书和后书。前书呢，集中的方向是保罗对会众的要求，说你们会众有什么问题。后书的焦点是会众对保罗提出，说你作为传道人有什么问题。这两本书的截然不同的东西。好，我们现在讲后书，我们已经讲了几个问题了。第一个，保罗说，那个格雷多教会的人说保罗逃避苦难，保罗第一章里面就在跟他讲他是如何经历苦难，他告诉说你们如果经历苦难的话，你们最后会得到安慰，同时说你们还会学会怎么安慰在苦难中的人。紧接着他第二个部分，别人告诉他说你这个人说话言而无信，你不是说到我们这儿来吗？结果没来。所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保罗说他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原来的承诺去格林多教会，做出这样的解释。我们给他起一个小题目叫言而无信。第三个专题呢，就是第三章，实际上呢就是关于推荐信的问题。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有好多的传道人在一个地方去传道，也有好多的哲学家辨识去演讲，那么每一个人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份推荐信，说谁谁谁推荐我到你们这儿来。这样的推荐信我们今天用的很多，对吧？保罗呢，因为没有推荐信，所以这个教会的人就说，没有推荐信，你凭什么在我们这儿讲道呢？所以保罗的意见是说，我是你们的创会牧师，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这是保罗的观点。下来说，你们同时是基督的推荐信，也就是我们教会的见证。那么讲完这些以后呢，格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没有，他对保罗有很多很多的看法。从第四章开始读第一节，他这么说的，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话呢？因为格雷多教会的人说保罗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现在我们教会有这么多问题，他却绕道而行，没到我们这儿来，他胆子不够大，他凭什么做使徒呢？这样一个没有胆量的人，为什么在做我们的使徒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他胆小怕事，说他回避问题，说他不配做使徒。这就是这一章里面保罗要辩护的问题。我们跟大家第一章里就说过，保罗很少为自己辩护，他辩护的唯一目的是因为一旦攻击传道人，就会影响到传道人所传的道，保罗不允许他所传的道因为攻击他本人而受到影响，所以他做出辩护。凡是对他个人方面其他的，他一般不做辩护，你很少在书信里看到保罗的辩护，只有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有三次大的辩护，我们以后再讲那个时候跟大家说为什么他要这么辩护。其他书信里面他一概不对自己辩护，但他对他讲的道辩护。好，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别人有一个人说，你们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们都胆小如鼠，都害怕不敢出事，你怎么辩护呢？从哪地方入手呢？我们再读一次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 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这个职分指的是什么？指的他是使徒，把道传给你们这样一个身份。他说我就受了这职分，这职分是上帝给我的，像上一章跟他讲过对吧，是神给的，所以我不害怕。怎么个不害怕法？下面这一句话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内涵。他说乃是讲那些暧昧可指的事弃绝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行诡诈。第三，不谬讲神的道。保罗从这个地方入讲，他说你不说我胆小吗？他说第一我不胆小。为什么不胆小？上一章说过，保罗说你要大胆的讲说，不要胆小，因为你讲的话是来自上帝的话，你讲的是神的真道，不要害怕，大胆的去说。第二个，我敢于面对别人对我的挑战。一会儿保罗会举例子。事实上我们今天读过新约圣经都知道保罗经历了很多苦难，他都去面对了。所以保罗说我不丧胆，他讲了两个例子，意思第一个是我大胆的讲神的道，第二个我不害怕别人对我提出挑战，我面对一切逼迫。第二个意思他说我不行诡诈的事。这个诡诈的事里面，其实约翰约文的意思里面也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个呢，他说我讲出来的道呢不是迎合听众喜欢，我不是说你喜欢什么我就讲什么。第二个呢，我行事为人都做得明明白白，不做任何暗地里面的事情，这表示他不做诡诈的事，讲的这两层意思。第三个说他不谬讲神的道。其实这个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保罗对上帝的道很清楚。我们今天有好多，你出去听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讲不清楚是因为对真道不清楚，所以你不能要求他再讲得再清楚。有的人是对真道很清楚，但是他有意把他讲得不清楚，这样就比较麻烦。就是第二点，他保罗说我讲解的是神的真理，而有些人讲的不是，尤其是在当时的那些哲学辩士嘛，他们可以把你听得从头到尾神魂颠倒，就像你今天看维修一样，从早看到晚，你觉得哪一句话都是真理，哪一句话都对，但是到了晚上你不知道今天到底吃什么合适，是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对错观念，好像就稀里糊涂转来转去的，是不是？读维修的有多少？我们今天读维修的有没有这感觉？我记得有些人说我今天读了一年维修，结果不知道下一年该怎么生活了，就这感觉。当时的辩士们的确可以把所有的哥林多那群的人搞得昏三叠四的，但是保罗说他不是做这样事的人，他所讲的道是真实的真理，是实在的。所以他说他不讲神的道。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作为呢？有没有？如果你看看电视里面的布道，你会发现有多少布道家讲的从头到尾在讲基督的道，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和基督没关系，都讲其他的东西，很多很多，对吧？尤其是这些成功升学的那些布道家，从头到尾一个字爱，爱那就一切都搞定了。但是究竟怎么个爱法呢？他不告诉你，总而言之爱就可以搞定。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些东西，但保罗说我不讲这个，我给你讲的是真实的真理。这个真理可能让你很刺耳，可能让你听着很难过，但是这是真的。所以保罗一再强调了这三个不。别人说你胆小，你会不会从这三个不去辩论？有没有说服力？很有说服力，对吧？保罗说你们说我胆小吗？我做的这三个步骤里面你们可以做几个？这是第一个着手点。第二个，他说我除了这三件事我不做以外，我还做一件事。做什么呢？我只讲整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介于个人的良心。这句话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读出来觉得有点不太好理解，其实原文里面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把上帝的真理讲给你听，但是我要求回报的呢，不是你同意，是你的良心受到碰撞。明白这意思吧？ 换句话说，我今天在这儿跟你讲，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你可以反对我的看法，但是可能我的话触动你的良心，你回去睡到家里面，你会想到说，哦，今天那句话的确对我有帮助。这是保罗原来表达的意思。所以他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可以直接有不同的交流，有不同的概念意见，有甚至可以分歧，但是我们同受一个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你的心灵会受到震撼。这就是使徒的约翰写的约翰福音里面说，圣灵来了，让你畏罪畏义，为什么？畏审判。下面一句呢，自己责备自己。什么叫自己责备自己？就是你的良心受到上帝话语的震撼。所以你知道这个叫介于个人的良心，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所讲的那个道是要碰触你的良心深处，我不是征得你的同意说，哎，保罗讲的好，保罗讲的对，他不是要这个，他要的是你心里面得到震撼。所以这句话很简单。另外一个是我只把真理讲出来，所以还有一层意思说，我不擅自添加任何东西，我也不随意减少任何东西。这句话出现在哪？启示录里面，对不对？启示录里面出现过这句话，不可随意增减。我不是迎合你这对方想认可还是不认可，但是我要让你的良心受到震撼。所以这句话很简单，读完以后，保罗说三件不做的事情，一件必做的事情。然后说为什么保罗讲了那么真实的道还那么多人不听呢？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里面讲了一个，用了一个词叫福音蒙蔽。其实原文那个意思就是用一块布子把福音盖住，就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意思。怎么讲的呢？就是我今天把神的道讲给你了，但是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但你先用另外一样东西把这东西盖住。用什么呢？保罗说世界的神把这盖住。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说福音好不好？好。基督教好不好？好。让我们行善，让我们积德。然后他一讲，你看我们中国的佛教也挺好啊，也让你行善，也让你积德，也让你做多少多少的好事。他一下用世界上的神把这个福音给盖住。然后呢，保罗说这样你心里面的眼睛就瞎了，你就看不到上帝的真光。那就说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不是说基督没有光，是他们把它盖住，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保罗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不是我的道讲的不清，而是因为听的人心也受到了蒙蔽，不是因为我不敢借神，乃是神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这句话是上面这句话，就是说基督本是神的像。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对上帝的信仰里面呢，畏这个概念不多，敬的概念倒是蛮多的，畏这个概念不多。但是你要知道犹太教伊斯兰教它的这个畏的概念远远大于敬的概念。所以你会发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一到上帝的面前一下下就趴倒了，哪像我们随随便便就进去了，背个车穿个大裤就进去了。他们有这种畏的感觉。所以在他们犹太人的理念，人是不可以借神的。借神以后呢要怎么办？要死的，对吧？人是不能借神的。但是保罗给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基督就是上帝来了，你可以看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跟他说，你可以看，你看见耶稣基督呢，就等于看见了神。他用的词就是说基督本是神的像。这是当时能够描述这种概念的最好的一个比喻。因为那时候的概念不像我们今天拿照相机一照，你说你看就这个，那时候没有那些东西。那怎么说呢？那么就只是照镜子，那我估计那时候镜子都不是玻璃的，应该是铜的，所以都看得糊里糊涂。所以保罗就是说，你不是不是你们不敢借神，是你们不愿意去借神。如果你们去见神的话，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神。这就是 保罗给他们这个解释的理念。所以他说，你这福音蒙蔽了吗？你们把它盖住了，你们不愿意去看，不是神不在那儿，不是神没有光辉的荣耀。这是他讲另外一方面的解释。下来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保罗说，我跟你讲道是真的，但是我传的不是保罗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这个是整个福音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写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个地方保罗把福音的大概核心呢做了一点点小结。我们今天有好多人都去传福音，但一定要记住福音的本质是什么，不能偏离这个。福音的本质讲的最清楚的是圣经上哪句话？有没有是读过新约圣经，不在旧约里面？讲的最清楚的是哪一句？耶稣不是扛过事吗？扛彼得，彼得怎么说的？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基督，这就是福音。耶稣认可了这个答案，对吧？就这么简单。保罗讲的福音也不例外，他说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主救主，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福音的核心，离开这个东西都不是福音的核心部分，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他说，保罗说，我传的就是这一个救主，你们曾经看到过的定死在耶路撒冷的耶稣，他就是救主，他就是基督，我传的就是。我因为这件事情呢，做了你们的仆人。保罗在这儿给他讲的很清楚，说哥林多教会，我是你们的仆人，虽然是你们的创会牧师，但是我为你们服务。仆人这个意思就是我为你们服务。这底下有一句话，第六节，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这句话其实大家有各自不同的分歧意见，很多很多，涉及到很多的背景，救援背景。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请问这光是指的什么？一问这个大家就比较头疼了，对吧？这光指的是什么？是道，没错。就会涉及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如果用神学概念说是神所造，一旦你有这个理念，这个光就必须死在创世纪里面，它不能再出来。它再出来了，它就和后面所有使徒约翰讲的光违背。因为使徒约翰讲神就是光，保罗在这说神是丰富光出来的，一大堆一大堆的那个光都和创世纪那个光不敢连在一起，因为那个是被造的。还有一种理解，如果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那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是一个被造物，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神吩咐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作为救赎的话，那是不是前后就一致了呢？这个大家不一定听我的，我的看法是这个，你可以有不同意见啊，可以有不同意见。好多人说那光是被造的，后来使徒保罗、使徒这个约翰写的那只是一个比喻，说神就是光。那你的前提是你必须把它设置成个比喻，如果不是比喻呢，就讲不通了，对不对？所以这方面大家要协解起来。但是如果说那个创世纪里面神说，我现在让基督进入这个世界，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万物都是因着基督造的，我们这个事情的时间是怎么开始的？圣经里面时间是怎么开始的？以什么为标准开始的？就是那光，对吧？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就有了黑夜，有了晚上，然后这是第一天。什么叫黑夜？什么是晚上？就因为那个光造成的，没光就没黑夜，没晚上，有了光了，日子开始了。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七日，对吧？很简单，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把这个逻辑关系搞清楚。时间从这光开始，所以保罗也用了这句话。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啊。 说这光呢，神让他照在基督的面上，所以把基督，把神的透过基督完全展现给人看。你想知道神更多吗？你就认识基督更多就可以了。这就是保罗讲的意思。他说人你想到上了天上的时候，我这一次神再下来就告诉你神什么样子。他说你不用这样做了，基督已经来了，已经告诉你是什么样子。所以说福音是一门很大很大的学问，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或者一个传说一个故事，是一个大的学问。下面他讲了一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讲格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和大家可能有些理念十三章的时候不太一样。我没有给大家列一个主题说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在讲爱，其实不是，因为他在责备格林多教会说你们没有爱，这是原来的核心。那么这一章里面你看讲到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大多数人讲这一章的时候可能会选这个题目，瓦器与宝贝，多好的题目是吧？那为什么你不这么选呢？因为我不认为这一章是讲这两个东西，这实际上是在讲，是作为一个比喻来说明他前面论点的部分，这是保罗的原来的意思。什么叫保罗说我给你讲的道是真的，不是传我自己，那别人就说那你现在在干啥呢？别人是不是会这么问，对吧？很简单，你现在在干啥呢？保罗就说我现在呢给你举个例子，就像基督这样一个宝贝放到我这样一个瓦器里面，要写明出来的呢是在里面的那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这是保罗要告诉大家的意思。但是这句话我们经常会在祷告或者什么都是过程当中会听到，是吧？我们听是不是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其实保罗做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点点旧约的背景在里面，也就是古代的人所谓的宝贝就是金银珠宝，对吧？你怎么储藏这些东西呢？你直接埋在土里面会锈的，对吧？那怎么办呢？把它放到一个瓦罐里面，这就是当时的人的储存方法。因为今天的话可能放在煤气罐里，放在床底下，对吧？你没看放在地下室，今天你会发现搜出来那些东西千奇百怪的那些东西，但在当时呢就是那么简单，放在一个碗罐里面。他这么放的目的是为了从那个罐，还是为了从罐里面的东西？对吧？今天挖出来可能罐也很值钱，但实际上当时放进去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个罐，是为了罐里面的东西，所以才值钱。所以你就知道保罗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他说你现在要问我干什么吗？别看错了，我就是从宝贝的那个瓦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透过我看到里面放的那个东西是神的大能，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说藏宝的这个器皿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器皿里面藏的那个宝贝。他用这样一个例子一下就告诉当时的人明白了吗？明白了。他说传道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传道人所传出来的那个神的道。所以好多人传道人都说你别看我长得不咋地，别看我方言满口，但我讲出来上帝的话语你们要听，就这个意思。下来他又讲了一个例证，这些例证呢就是保罗给当时第一句话说我不丧胆做出的例证。读的时候他说我四面受敌且不被困住，我心里作难且不致失望，遭逼迫且不必丢弃，打倒了且不致死亡。大家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保罗好像很气愤的感觉？你们说我胆小吗？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我受过敌，我做过难，我失望过，我遭到逼迫过，我被人打过，这些例子从哪看呢？要去读使徒行传，所有保罗经历的这些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给大家列了四个例子。第一个，保罗到达路斯德的时候被使徒打了，对吧？几乎打死了，最后呢站起来 从人群里走过去，大胆的传讲神的道，读使徒行传。第二个，当他到达腓立比的时候，有人要陷害他，把他抓入监狱里面。我们知道监狱里面他们在里面唱诗吗？然后地就震动了，然后他们就出来了，然后那狱卒一家不就受洗了吗？读那一段你就知道保罗在比腓立比遇到什么。第三个例子，帖撒罗尼迦。当保罗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地方有好多的叫圣经说市井匪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地痞流氓，结合起来要打他们，逼迫他们，把他们打得到处乱跑。最后怎么样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建好了，短短的几周时间。到达以弗所，圣经里面有很长的一段描述，说以弗所有一个营匠，专门做用银子做这种偶像的。保罗去了之后又说这个偶像不算啥，一句话把营匠的生意给抢了，没买卖做了，怎么办呢？这营匠就开始起哄，全城的人都轰动。保罗说我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也就是连保罗自己认为他这次活不下去，但是他活下去没有啊？他活下去了。保罗说我现在站到你们面前，我现在给你们写信，我活过来了。这就是上面他说的话，我曾经受敌但我不被控制，我曾经做过难但我不失望，我受过逼迫但我不丢弃，我被人打倒过但我不自私。所以你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短短的几句话实际上它概括了整个保罗前面的两次布道里面的经历。所以读书信的时候要稍微把使徒行传联合起来，要不然很难读懂保罗的书信。所以你能看到说保罗所经历的这些的确是不丧胆，没有胆子的人敢这么做吗？这就是保罗的这种例证。他说我这么做有一个原因，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基督的生显明在我的身上。我给这一段写了一个小题目叫出死入生。说因为我们活着，人活着的人是常为基督被钉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你会发现他讲了三节经文里面一直在讲生死生死生死，在做比较。总而言之，保罗在讲一句话，他说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胆量，是因为我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了。我不认为我现在这个瓦器有多重要，我已经认为我和基督死了。这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经常说你下水和基督同死，住水呢与基督复活，对吗？就这个意思。保罗说我已经认为我和基督死了，我还害怕你们逼迫吗？我害怕你们说三道四吗？我有什么胆怯的呢？这就是他的基本立论。但是呢，我现在还站到这儿，原因是基督在里面活着。所以你透过我可以看到基督的见证。用保罗的另一句话就是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他的心思意念，就这个意思。所以他说这死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可以做好多的经历，但这些经历告诉你们什么？基督的大能。你们可以因为我受的这些苦难得到安慰，可以得到救赎，得到基督的福音。所以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身上发动，对吧？要不然就说那死在我身上发动，那生也在我身上发动不就得了？那和你就没关系。这就保罗为啥说他是一个仆人呢？他甘愿为大家去受死，甘愿这么做。所以他说他没什么害怕的，我乐于为主而死，甚至别人认为我该死我都愿意承担。但是死在我的身上用作的时候呢，你们看到的却是永生，不是死亡。就像我们今天读保罗书信一样，你看完之后你感觉说保罗是该死的吗？你看到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福音的大能，永生的见证。这就是保罗讲的那个生在你们身上会发动， 但我们既有这信心，正如经上所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这地方保罗引用了一段旧约圣经，就一句话，诗篇116篇的第十节。我把这一节诗篇的原文给他写到这儿，原文诗文说，神啊，你救我的命免于死亡，救我的眼免于流泪，救我的脚免于跌倒，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作者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救我的，所以我还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诗人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引用这句话说，保罗说我也相信，所以呢我也说话，说什么呀？我相信基督，我相信基督赋予我使徒的职分，所以我在讲上帝的道。保罗在讲话，我在讲上帝的道。我相信上帝会救我出死入生，我相信这个。所以保罗说，我没有啥害怕的，我放胆的讲话，没有任何顾忌。下面他说，我还有一个事情要给大家说，说自己知道耶稣，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保罗说，我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盼望，就是基督已经复活了，我相信基督一定会让我将来和他一样复活。这个是基督信仰里面最大最大的盼望，这个不是福音的核心，是基督信仰的盼望，就是你会有永生，以后会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保罗说你穿的都是枉然，是吧？这段主要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在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在那时候讲呢？你如果读新约圣经的话，新约圣经最早写成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下来就是加拉太书。因为一世纪的人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了，有的人甚至死了，基督还没来。保罗说了，基督很快就来了，对吧？结果基督还没来，那些人说，哎呦多可惜呀，再坚持几天基督不就来了吗？你看现在死了没了，救恩也没了。所以保罗跟他说 No， 不是这样子的，你们的盼望是永生，不是肉身不死，是永生。所以他讲这个概念，因为人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人会死的吧。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凡事总是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就越发增加，感谢各位写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保罗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大概归述一下，他说因为基督的复活，我相信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的面前复活，所以他说多一个人复活就多了一份的恩惠，就多了一份的感谢，也就多了一份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传福音说有那么大的负担，为啥就这个意思。没有一个人得救，就会有一份恩惠，就会有一份感谢，就会有一份荣耀。他的这一段话里面，我把这个主题词都提出来，你看的时候稍微会详细系统一点。好，他最后做了一点点小结。保罗写东西呢很有逻辑性，其实他的文字并不长，简短的，他做了一点小结。他说我前面讲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呢我们不丧胆，他给的结论很简单吧，我们不丧胆。然后他说外气虽然毁坏，内心且一天心似一天。他说我们不丧胆，但不等于说我们肉体不会遭罪，我们不会经历苦难，我们不会受逼迫，不会死亡。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这个肉体呢一定会遭到一些毁坏，甚至有人打我会疼，但是呢我的内心呢一天心似一天。然后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两个比较一下，何重何轻。他说今天肉体打了会疼吗？会疼，但是和我未来的盼望永生相比呢，不足为过。 不太重要，所以他用了一个至轻至战的和击中无比的做了一个对比。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他说你现在所看到的是什么？饿了要吃，打着会痛，对吧？所有你人肉身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你都会看得到的，但是他说你比起将来看不到的那个恩典呢，这个东西不重要。他还做了一个比较说，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他说你现在这不过三五十年的事，永生呢？永生是多长？永生是多长？要多长就多长，就是不是？永生就是要多长有多长，就没时间了，时间不再动了。所以你能看到保罗这个思想，他的脑子里这个思想概念吗？他说我不害怕，我没什么害怕的，比起我这个肉体，我的内心老远老远了，老心老心了，比起我现在受的这些苦处，至战至情，我再往远看的激动无比，我有什么害怕的。他说和我现在所看见的比我将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太重要了，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然后他说我这三五十年的生计要过去了，和我的永远的生命相比起来，我有什么害怕。所以保罗的结论是我不丧胆，我大胆的讲，我绝不丧胆。这就是保罗给人整个第四章里面他的一个轮廓。好，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最后一章范畴篇。因为这章内容呢是格林多教会的会众认为保罗做事胆小，不能够面对某些问题，所以提出质疑。保罗说他不丧胆，然后给出的结论就是说我放胆讲道，我只讲基督，我讲盼望。其实这三个重点呢，是我读完以后我觉得这三个重点对我们今天太重要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信仰太重要太重要。我们今天虽然不是保罗，你不是保罗，我也不是保罗，我们都不是耶稣基督亲自指点我们干什么的，但是我们仍然有使徒的职分，对吧？耶稣把使命留给我们，马太福音中人们经常说的大使命，我不喜欢这个大字，我觉得上帝的使命就是使命，没什么大小，对吧？这个大字不是出现在圣经里面，是我们给的。耶稣的使命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传福音，做让别人做我的门徒，对吧？讲得很清楚。所以你我都具有使徒的职分，我们都应该做这三件事情。放胆的讲没什么可怕的，比起今天看得见的至战至轻的和肉体所经历的，和那永远的相比，和那至终极重无比的相比，不算什么，你没有啥害怕。至少在北美你害怕，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如果你去中东啊，去中国啊，或者别的地方，你有可能有点害怕。在北美的话可以这么讲，你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在非问题上。第二，讲基督，这个是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核心部分。如果我们出去不管给谁讲，不管去哪步道，如果内容不是在讲基督的话，你讲的就不是福音。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区分于异端邪教的最核心的一条，是不是在讲基督？也就是说基督论是不是对，基督论不对就可以化为异端邪教，这一点上非常清楚。有盼望，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基督徒有盼望。犹太教徒有盼望吗？有吗？犹太人有没有盼望？盼什么？对啊，犹太人他盼的是他弥赛亚来了之后拯救他们这个国家，但他们自身没有太大的盼望，他不认为上帝来了以后会把他自己怎么样，但他认为弥赛亚来了之后会拯救犹太以色列这个国家。伊斯兰教有盼望吗？ 一是南法建国分成不同的层次，这个层次上低的两个美女两瓶酒，这个呢三个美女四瓶酒，那个呢十五个美女六瓶酒，所以说你背几个大腰包到哪里去干什么事，就可以到几层天上享受什么，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上网，很荒唐。但是有人竟然愿意背着大腰包去，这是他们的盼望。我们的回教那个是道教有盼望吗？从我们中国的道教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死去的师傅告诉徒弟说我看见了你就这么做就行了，有没有一个师傅这么说过？都没有这么说过，你要克星修炼你才能到那儿，师傅到没到还不知道，你都这感觉对吧？道有吗？没这个盼望。只有我们基督信仰告诉说你未来有一个天国，你有一个永生，基督会在那儿给你预备一整套的房屋，你在那儿居住，这是莫大的盼望，对不对？多高兴的事啊，这是盼望。我有一次一个人来讲道，他讲信望爱，讲三天，我正好那次领诗呢又是望，我写了一首歌叫因他活着，结果当时那个音乐师傅就给我打那个电话说你能不能换一首诗歌，这个是复活节唱的歌。我说不，这首歌是我专门为这个题目选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说今天自杀的人唯一的原因是没有盼望，不是因为没有爱去自杀，也没有不是因为没有信心去自杀，是因为没有盼望，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说我要唱一首歌因他活着，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因他活着，如果他没在那儿，你活着有什么用啊？没有了，你就是因他活着。所以我选了这首歌，我这首歌是复活节唱的最多，不得已我们别的时候不能唱，我特意选的这首歌，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基督，因他活着。所以有盼望，有盼望你就不会去很正确的面对死亡，对吗？今天很少有人去邀请朋友来见证自己的死亡，但基督徒做过，有好多以前的那个有名的基督徒邀请朋友在死亡之前来到病床前见证基督徒是怎么死的，唱着诗高高兴兴的就过去了。其他人呢，我那个天啊，那吓死人了，我哭哭啼啼的就是舍不得走，你就发现这种区别在哪，他没有盼望，他认为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完了，我钱也抓不住了，物也抓不住了，完了，没盼望。说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核心的三大部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使徒的职份，放胆去讲，只讲基督，充满盼望，别人才能够从我们个人见证当中看到说啊，城北华基是基督的介绍信，是华基的介绍信，人家一看就。像那回事对吗？就是圣经里面说别人一看你们的行为就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好，这一章就到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留15分钟时间来提问，好吧。